有时候讲
就是
授一
quality
些和商业管理有关的课程，也就经常有机会和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有一些交往。他们到学校开讲座，他们的讲座很少讲，我是富二代，我是官二代，我是红二代啊，他们很少讲，他们很少讲说我和贾宝玉一样是含着通灵宝玉出生的啊，我的成功完全是靠着我的爹妈，我的出身。我什么都不需要看，我躺平就成功了。相反，他们反复跟我们的学员讲，我的成功完全是靠着我自己，靠自己奋斗。我创业的时候，同学们呐，很辛苦，但是吃得苦中苦。你们知道下一句吗？方为人上人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没有信主，但也经常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啊。我就老想在现场去问。去提问啊，说你成为人上人之后，你感觉幸福吗？快乐吗？在他们讲座之后啊，有时候作为商学院的教授和讲座的主持人，我有时候和他们有私下的沟通，慢慢的就彼此熟悉了，熟悉了就慢慢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了吧。我发现啊，他们看上去很成功啊，很潇洒，开着豪车。不是好车啊，是豪车啊，比好还要好，对不对？用的名牌，对手下的人颐指气使啊。他们说自己是神仙老虎狗啊。什么叫神仙？我的业余生活像神仙一样，对不对？很丰富多彩。等会儿你就知道含义了啊。老虎呢，对待属下，我像老虎一样吧。狗呢？在官员面前，我像狗一样，是吧？就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我是神仙老虎狗。可是我发现啊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啊，内心充满了焦虑啊，比如担心企业的现金流断裂啊，比如担心竞争对手超过自己，比如担心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官员倒台。我们都是从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啊，知道这个政商关系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官员一倒台，可能企业也不行了啊。还有的这些感情特别丰富的企业家，他们自己担心自己婚外的女朋友和自己的太太联合起来对付自己。有的啊。总之，他们远不如他们看上去那么潇洒和快乐啊。用圣经的话说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短暂、虚空和什么？劳苦愁烦，但是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短暂、虚空和劳苦愁烦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还有盼望去脱离他们吗？答案是有。创造世界的永恒主，掌管生命的永恒主，施恩守信的永恒主，充满恩典的永恒主，给了我们答案，告诉我们他们是从哪里来的。也给了我们一条得救的道路吧，脱离短暂虚空、劳苦愁烦的道路。在今天的诗篇中，诗人摩西劝告世人要走这条得救的道路，归向神，我们就能得着智慧的心，就得以敬虔度日。所以今天我把正道的主题定为靠主脱离短暂虚空与劳苦愁烦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今天我们奉你的名聚会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有渴慕你的心，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主祝福恩高你的讲台，在讲台上有你话语的供应，求主的灵亲自在我们身上动工，除去我们心里的搅扰，预备受教的心，把神的话语传到我们每个人心里， 让我们的生命得着造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看一看今天这个诗篇的主题。这个书篇一共分三个乐章，第一个乐章就是本应完美的人生，第二个乐章就是堕落后的人生。在堕落后的人生中两部分，一个是悲叹人生的短暂与虚空，一个是悲叹人生消失在罪孽劳苦里。在第三个乐章，我们讲归回后的人生，就是得救后的人生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乐章，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群山尚未生出。你是神。我这个为什么不能好好？在传讲这段经文之前，我们首先思想500年前的改教家马丁路德的一句话，他的话是这么说的：神创造了我，以致全世界。我们都是基督徒。刚听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以为马丁路德的逻辑混乱啊。我们认为马丁路德他应该说，神创造了世界以致我，意思是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也是神所创造的。但是马丁路德却没有按照我们的逻辑去说这句话啊。我们再读一遍这句话，马丁路德的原话：神创造了我，以致全世界。马丁路德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想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只有先认识到我是被神所创造的，我是被神所救赎的，神是我生命的主宰，他才能明白世界的来源，生命的来源，对不对？当人不认识神，不认识天父，不认识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不认识圣灵的时候，不认识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，他就会用人的逻辑，人的理性，实际上是被罪所污染的逻辑和理性，去描述世界的起源，比如说进化论，比如说大爆炸，比如说外星人，比如说浮板理论，你们同不同意？同意的。人的理性都是被罪所污染的，人用被罪所污染的理性去思考问题，就像近视眼不戴眼镜一样，他看世界都是模糊的吧。只有当他认识到永恒主的时候，创造的时候，当他戴上眼镜的时候，他才会有真正的理性吧，他才知道生命的来源，世界的来源吧，对不对？伟大的先知，伟大的诗人，伟大的政治家摩西，他被神所拣选，被神所利用，他不需要经过被罪所污染的逻辑思考和科学去证明，因为他被神所启示，他知道神是自己的主，犹太民族的主，世界的主吧。所以在第一乐章中，摩西上来就宣告，我的神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吧。大地和世界未曾造成，群山尚未生出，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。他是不是说明了这一点？我们下面就来看具体摩西怎么说的啊。第一节，摩西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居所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避难所或者动物的洞穴啊。摩西想表达的意思是，如果始祖不犯罪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话啊，如果世界没有罪的话啊，神就是我们的栖息所，我们在神那里得到永恒的安息、永恒的平安、永恒的喜乐吧。为什么神有资格做我们永恒的居所呢？摩西在第二节给出了答案，因为神是亘古不变的神，是永恒的神，是创造大地和世界的神吧，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居所。但当始祖亚当代表我们犯罪之后，这是原罪，当我们自己犯罪之后，这是本罪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重罪吧，原罪和本罪啊。如果没有归回，不相信神， 神就不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啊。写到这里，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啊，我以前所在一个教会的北京一个教会的事工啊，家庭教会、地下教会啊，它叫红山事工。这个事工的弟兄姊妹们经常到北京的火车站、汽车站，他们从来不去飞机场啊。等会儿你就明白了哈，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，给他们食物、衣服、水，当然还有福音单张。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去机场了吧？穷人是坐不起飞机的吧？他们更多的是坐长途汽车、坐火车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去的是火车站和这个长途汽车站。我们知道中国有数亿的啊，大量的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啊。所谓剩余劳动力，不是说他们是多余的人啊，而是指在农村除了种地，他们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吧？他们仅靠种地是不可能养活一家人的吧？于是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，将收入寄回农村老家养活一家人吧。哎，我是经济学教授啊，曾经是经济学教授，我对中国和美国的一些经济做过一些研究啊，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了解有一些了解啊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有大量这样的农民工啊，他们绝大多数在工地上盖房子，在工厂里打工吧，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呐。现在啊，他们好像把这些工人称为打螺丝啊，打螺丝啊，哈哈。我离开中国有2、3年了，术语我有点跟不上了啊。那天我一查，发现这种工作叫打螺丝，就是机械性的工作啊，流水线上的工作啊。这两个地方呢，工厂或者工地，一般都是管吃管住，有工作是不是一切都好？有钱赚，有食物可吃，有地方可住吧？可是，一旦失业，怎么样？立刻就失去了生活来源，就过上了有上顿没有下顿，晚上都不知道住在哪里的生活吧，对吧？他们有时候住在立交桥底下，有时候住在大的水泥管子里面，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啊？大的水泥管子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颠沛流离的居无定所的生活吧。我们刚刚说过，当始祖犯罪以后，当我们犯罪以后，如果没有归回，神就不再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就和这些无家可归的农民工一样吧。他们是没有地上永恒的居所，我们呢，是没有灵魂的永恒居所吧。那么，堕落的人生，没有救赎的人生，没有永恒居所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？这就是摩西在第二乐章所要强调的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，好不好？第三节，预备，请。你使世人归回尘土，说世人呐、啊，你们要归回尘土。在你看来，天年好像刚过去了的昨天，又像夜里的一经。你使世人消逝，像被洪水冲去。那就好，我们回到我们先看第三节的两句经文啊。他说：“你使世人归回尘土，说世人呐、啊，你们要归回尘土。”这两句经文的意思是一样的啊，在圣经的写作手法，我们称为同义对仗啊。后一句经文是对前一句经文的解释啊。我们都读过《创世纪》的故事，都知道神从泥土中是不是创造了第一个人？在亚当犯罪之后，神也宣告亚当必怎么样？归回泥土吧，也就是死亡。由于亚当犯罪，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吧。我们知道泥土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吧，而人是不是有生命的存在？我们看这幅图。这节经文和这个图告诉我们，如果没有救赎，没有神做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，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啊！我们从泥土中而来，不管我们有多么大的权力、多么高的社会地位啊，多少的财富，都是在人间浑浑噩噩的度过几十年，人间一日游吧，在做行尸走肉几十年之后，是不是死了？ 埋葬了，再次回到没有生命的状态吧。如果没有归回，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必然走向死亡的过程，没有任何意义吧？没有任何意义啊！好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没有救赎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在毫无意义的走向死亡。在始祖犯罪之后，神给我们所定的年龄上限虽然是120岁，可是，在现实中，连100岁以上的老人，我们是不是都很少见到？活到90岁就已经是相当长寿了吧？这还是在美国啊，在中国人均寿命更低啊，农村的人均寿命远低于城市啊。如果没有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永恒的，这意味着神没有起点和终点吧，没有过去和未来的界限啊，它是永恒存在的。如果没有救赎，不管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多长，在永恒神的眼中，是不是一切都很短暂？我们纵使像民间谚语所说的，可以超过乌龟王八，能活1000年、10000年，这在人的眼中是不是已经超级长命百岁了？极其漫长了。但是对于神来说，1000年、10000年，只像刚刚过去了的昨天吧。也只像夜晚刚刚过去的一更吧，一更是几个小时？啊，我查了一下是4个小时，啊，非常短暂啊！不管是2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，都非常短暂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了说明生命的短暂和虚空，摩西又举了一个第六节早上发芽，晚上就枯萎的草的例子。如果草有自由意志的话，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挺长的？我从太阳出来开始发芽，到太阳落下才枯萎，我的生命和地球自转半圈的生命是不是差不多？时间差不多。可是，在人看来，草的生命是不是极其短暂，只有半天？早上发芽，晚上枯萎吧。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没有救赎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。和永恒相比，这样的人生极其短暂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顺着这个诗篇往下走。我们看第五节上半句，他说：“你使世人消逝，像被洪水冲去。”我们都知道挪亚洪水的故事吧？当时那些执意犯罪、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他们是不是就像一粒微尘、一粒海沙一样，洪水一来就被冲走吧？他们的生命没有根基。没有价值，没有救赎的人生，在神震怒下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人像灰尘，没有居所和根基，生命没有意义。好，我们看第五节的下半节，说他们好像睡了一觉，生命的短暂与虚空，即使非基督徒也能感受到吧。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作品，一些帝王将相也描述了这种感觉。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黄粱一梦的故事吧？这来自唐代沈既济的小说《枕中记》啊。说有个贫穷的农夫，他叫卢生，他遇到了一个道士叫吕翁。卢生呢就自叹贫困，吕翁呢是个道术，会一点邪术啊。啊，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都知道，一个人会一点邪术和什么有关？和撒旦有关，和邪灵有关，对不对啊？于是这个道士就取了一个枕头，让卢生躺在上面睡觉啊。卢生在睡前呢，这个店主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饭店的经理是吧？饭店的厨师啊，正在煮小米饭，小米就是皇粮的意思啊。卢生在梦中享尽荣华富贵吧。他还娶了一个漂亮美丽的女子为妻，自己后来还当上了宰相，家族日益壮大起来吧。然后在80岁时，卢生寿数满足，志得意满，是不是离开了人世？这个时候怎么样？醒了，坏了吧？卢生一觉醒来，发现这一切都怎么样？只是一个梦吧。然后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 当时他睡觉之前那个小米饭还没有煮熟吧，就是皇粮饭还没有煮熟，所以这个故事就被称为什么？黄粱一梦。好，再举个例子，宋代词人杨慎慎的写的一首词叫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，他是这么讲的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熟悉，对不对？哦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大家从第一行开始看这首词，听我解释一下啊，它的意思是这样的：说滚滚长江水向东流啊，多少英雄像浪花般消逝吧，是与非，成与败，到头来都是怎么样？一场空。只有青山依旧存在，太阳照常升起与落下吧。在江边的白发隐士，看早已看惯了城头变幻带王旗，看惯了那些英雄豪杰起高楼宴宾客，楼塌了吧？看惯了历史的沧桑和潮起潮落，他们和他们的朋友难得见了面，痛快地畅饮一杯酒，古往今来的多少事。都赋予他们的怎么样？笑谈中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的话，不管我们有多么大的丰功伟绩，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什么？一片浪花，都是匆匆的过客，都是后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举的都是中文世界的例子，我们下面举一个西方的例子啊。亚历山大大帝用13年的时间征服了波斯及其他王国，他建立起一个强大版图的希腊王国吧，希腊帝国吧。这个帝国直到印度的边界啊，跨越亚洲、非洲和欧洲啊。但是他英年早逝吧。33岁啊，在征战的途上感染疾病而死啊。据说亚历山大生前的一个遗愿是什么？在我的棺材两侧各掏一个洞吧，然后把我的手从这个洞中怎么样伸出来？对，我们有姊妹听过这个故事啊。亚历山大想说什么？你觉得他想说什么？他想说：“年轻人啊，要努力奋斗啊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王上王。”对他来说是王上王了，不是人上人了，对吧？No，他绝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说：“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的，然后呢，我又空着手离开这个世界吧。”伟大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，是不是也是意识到虚空，对吧？哎，我们现在很多世界的领导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吧？还在拼命的往上爬吧，拼命的往神坛上爬，对不对？意识不到这一点啊，他们都是无神论者，但是他们显然没到亚历山大这个境界吧，对吧？好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这几个例子对没有救赎的人生总结得非常好。没有救赎的人生就像没有生命的尘土，几十年的人生岁月就像夜晚的一睁，就像短暂的一天。就像被洪水冲走的一粒微尘，就像黄粱一梦，就像一天内枯干的草吧，凋萎枯干的草吧，就像一片浪花，一切都是短暂与虚空吧。我们刚刚讲的乐章是：如果不信靠神，我们所追求的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没有永恒的价值。但我们用来追求这些东西的方法是怎样的？这些方法符合神的心意吗？这些方法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？摩西紧接着带我们进入下一个乐章。我们刚才我没有读过，对不对？这一块儿，一米七八，他读一遍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。因你的烈怒而惊恐， 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把我们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。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如果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如果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。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，我们也如飞而去了。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看第七节和第九节的上半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烈怒而惊恐，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神是位格，对不对？神是三个位格啊。什么叫位格？所谓位格，就是一个有意志、有情感的存在，这是位格吧？我记得3个月前我讲过，对不对？位格就是有意志、有情感的存在啊。所以神会不会发怒？会发怒啊！神有情绪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是不是也给了我们情绪？我们也会发怒吧？神发怒是没有罪的啊，我们发怒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罪的啊，对吧？嗨，我们发怒大多是因为别人得罪了我们，别人伤害了我们，别人没有达到我的要求，我发怒啊。我们大多时候不是易怒啊，神发怒全都是易怒啊，他都是对罪的愤怒。我们发怒大多时候都是对人的愤怒吧？想想对不对？那个人说话对我不尊重，我很生气。我大多时候情况下是对那个人的愤怒啊，对人的愤怒就是罪啊，对不对？对罪的愤怒不是罪，我们很少发怒是因为对罪的愤怒啊。好，那么神会发怒，那么神发怒的对象是什么呢？是罪，对吧？哎，是罪，没错，我们讲过了，是罪啊。所以犯罪就有后果，我们犯罪就有后果，后果就是一生都要活在神的烈怒之中吧，审判之下吧。所以一生都要活在惊慌恐惧里，难寻避难所，难以找到永恒的居所吧。好，第八节和第七节、第九节刚才讲的意思相似。第八节说：“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。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意味着人类在神面前无法掩饰自己的过错和罪恶吧。”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，是不是进一步强调了神对人类内心深处隐藏的罪的洞察？即使我们是一个不好的想法，一个坏的想法，神知不知道？我们没有行出来，神是不是也知道？世间的法律往往只惩罚人的行为，不惩罚人的动机吧？而神是不是既看到我们的行为，更看到我们的动机？对吧？世俗的法律很少去承担动机的啊，去惩罚动机的，说这个人内心险恶，判刑10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他只有把内心险恶是不是表现出罪行，我们才会去惩罚他。所以世俗的法律从来不会去判断人的动机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轻易不要去判断人的动机啊，说那个人做那个事情就是想伤害我，这个不一定的啊，不一定的啊。但是神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动机？我们内心隐恶的罪，他是不是都洞察？通过这几节经文，摩西告诉我们：我们用来追求世上一切事的方法是神喜悦的吗？不是，对，摩西说的清清楚楚。我们是通过不停的犯罪，包括显明的罪以及别人看不见的隐秘的罪吧，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。但是，通过不停的犯罪，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了吗？在前面的乐章中，摩西告诉我们：“你可能得到了你想要的世上的东西，但是你是不是还得到了虚空？”在这里，摩西告诉我们：“除了虚空和短暂之外，我们是不是还得到了劳苦愁烦？”想一想，是不是活在罪恶里的人，是不是天天在劳苦愁烦？即使在世界上权力最高位的人，他是不是也天天担心底下的人反对我？所以天天充满了政治斗争，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吧。 他是不是心里充满了劳苦愁烦？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活得很快乐，不一定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。在摩西的年代，人的寿数都不高，活到80岁已经是十分高寿了啊。美国的大概现在的大概的预期寿命就是80岁左右啊。可是不认识神的人，即使活到80岁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不过是劳苦愁烦，没有平安和喜乐。这样罪孽和败坏的人生，就像无根的糠秕，转眼即逝，如飞而去了吧。摩西知道，这样陷在罪中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，只有劳苦愁烦。可是，那些还未到人生的终点，还在壮年之时，还陷在罪中，还享受罪中之乐的人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处在神的震怒之中吗？他们知道神怒气的威力吗？他们知道他们该敬畏神吗？这就是第十一节经文的意思。第十一节，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吗？他们知道吗？他们不知道。摩西告诉我们，他们不知道。他们就像诺亚时代的人，败坏悖逆，内心刚硬，毫不敬畏神，也毫无悔改的心。以及对应的行为吧，没有悔改的心，必然没有悔改的行为吧，对不对？必然的啊，人内心有良知，人有良知啊，人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好行为，但是这个行为不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行为啊，不是认罪悔改的行为啊。这样活在罪孽中的人生，是不是也是全人类今天全人类的写照和光景？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在罪中追求虚空短暂的东西，罪又带给我们的是劳苦愁烦，我们自己又悖逆，不愿意悔改，我们就生活在神的震怒和审判之下，我们又无法自己救自己，我们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吗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摩西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：“求你，你是谁？”神，求神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神的尽头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起头。哦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！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无能、无力、无助，甚至有一点无耻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“那我们就向神求吧。”不再靠自己的聪明去寻找道路，而是求神给我们智慧。当我们有了智慧，有了敬虔的心，我们就会敬畏耶和华，而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吧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之后我们就明白如何敬虔度日，我们就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也就是说如何过自己的日子吧。只有神才能告诉我们如何过自己的日子。当我们得着智慧、认识神之后，我们应该向神求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神会给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乐章，归回后的人生。我们一起读一遍，预备，请。愿你的作为，好，我们看第13节，摩西首先求神回心转意啊，因为摩西知道。我们人内心刚硬，一再拒绝神吧，神就会任由我们陷在罪中啊！这是神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，任由我们陷在罪中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陷在罪里面，愿意认罪悔改，得着智慧之后，我们就愿意与神同在， 我们就希望神回心转意，回到我们中间。读到这里，我们要注意一下啊，神是不改变的神，神会不会后悔？神会不会改变主意？会不会？神一拍脑袋，A 方案错误，用 B 方案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神在创世之初就定好了一切的计划吧？神从来不会改变主意的啊。这里是这句经文是摩西站在罪人的角度，当他悔改之后，求神回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同在，是神的愿望，是人的愿望，人的呼求啊。当满有恩典和能力的神听到我们的呼求，回到我们中间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神给了我们什么？红笔字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连续慈爱，一生一世的喜乐吧。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东西啊。好，同样，神的作为，神的威严也会向我们彰显。也就是说，当神回到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有了属灵的眼睛，我们就能在所有事上看到神的作为和威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能看到诸天和苍穹背后的神吧，也就是诗篇19章1篇第一节所说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苍穹传扬他的作为。我用的是新译本啊，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和合本啊，和合本翻译的也很好，但是在新译本更适合现代语言啊，它是和合本是100多年前翻译的，我们现在理解起来可能有些个别地方不太容易啊。没有本质的差别啊。好，罗马书1章19到20节，他说，保罗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吧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两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啊。当神回到我们中间，也就是说，神是我们的居所之后，我们就像约翰·加尔文所说的，我们就戴上了信心的眼镜，到处可以看见神的荣耀、神的作为、神的有能、神的神性吧。不相信神，你看诸天、看苍穹，你是看不到背后的神吧？只有当我们戴上眼镜、近视眼戴上眼镜之后，我们才能看到诸天苍穹背后的神吧？是，刚才我读了，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，神的永能和神性原来是显明在人的心里吧？只是人不戴眼镜，是不是看不见？当我们被救赎之后，戴上眼镜之后，我们就能看到神的永能、神的神性吧？第17节下半节就是 B。是摩西最后的祷告啊，他说：“愿你为我们的缘故，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坚立。”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这句话啊。人的一生的工作啊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荣耀神。在世事上去荣耀神，这是我们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吧？这是我们人生的最终、最终的目的吧？是荣耀神哦。摩西并非祷告说：“我所做的一切功，愿神祝福我。”这不是一个合适的祷告吧？我今天要高考，求神祝福我，让我考上哈佛、耶鲁、清华、北大，这不一定是好的祷告啊，对吧？他先是在第16节去说。愿你的作为，神，你的威严显明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摩西进一步求神坚立摩西所做的功。但问题是，约翰福音6章28节所说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29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信神所差来的，就是做神的功了。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目标吧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劳。这个世界上唯有神是播种栽培，使人生命，使人得生命与成长。 唯有坚定地相信、信靠耶稣基督的大能，放弃自我为中心的主见，单纯的顺服基督，这就是神的功吧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除非我们自己先谦卑地成为神的器皿，否则我们就无法做成他的功吧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，是在基督里创造的，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，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。以弗所书2章10节。因此，第17节 B，它的坚立指的就是神全然认同我所做的，以至于以大能来坚立我们。神要全然认同我目前所做的事情，他才会全然以大能来坚立我们吧？不是我做这个事情，神你必须认同，然后你来坚立我们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永远不是把个人的目标放在第一位，求神来满足我个人的目标，那不是基督信仰啊，那不是基督信仰。绝不是说我要做这件事情，要神以大能来建立我。好，弟兄姊妹们，诗篇90篇的脉络和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非常接近啊。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故事。小儿子本来可以安稳地生活在父亲的家中吧？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但是有个稳定的居所，可能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世世代代的居所。可是小儿子怎么样？他非要离去，离开父亲的家，是不是提早拿了父亲的遗产，之后到处风流快活，恣意放荡，最后结果沦落为奴，靠为人看猪度日。后来，小儿子决定悔改，回到父亲的身边，回到父亲的居所。从此，他又可以安然居住，而欢喜快乐。读了这个诗篇之后，你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了吗？我们讲一下啊，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，是不是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才决志信主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都曾经和这个小儿子一样，是不是曾经迷失？生活在肉体和灵魂都必死的咒诅中吧，生活在没有盼望和绝望之中吧。感谢赞美永恒的创造主，从万人之中是不是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智慧，脱离了劳苦愁烦的人生，然后又回到了神所为我们所准备的永恒的居所吧。我们是不是都曾经是这个小儿子？也就是诗篇所描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曾经都是堕落的人生，然后相信了神之后，是不是得到了归回后的人生？这竟如圣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中所说：“神为了自己创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得不着宁静，直到安息在他里面吧。”当我们回到神的居所，我们就彻底离开了短暂虚空、罪孽、劳苦重烦。从此，我们与神和好，就有了平安喜乐之足，也就是得了安息吧。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而赞美神吗？好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最后让我们一起怀着感恩和赞美，再次一起阅读这个伟大的诗篇90篇，体会这3个乐章。第一个乐章，本应完美的人生。第二个乐章，堕落后的人生；第三个乐章，归回后的人生。好，预备，请。 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陪我们度过这个充满喜乐和平安的主日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如同圣灵浇灌我们，充满我们的心。求主保守我们未来的一周，帮助我们应对各样的处境，在各样的处境中都感谢神、赞美神。求主与我们与每一位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